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你知道，在美国，建筑师跟 contractor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对不对？完全两个不同的 specialties。虽然建筑师懂一点大地力学去设计，那这个包商是跟着设计图的蓝图，但是十一章跟我们看见这句话是上帝他亲自设计蓝图，上帝亲自施工为我们预备，要叫他的百姓能够住在里面，他为这群老百姓来欢喜快乐。所以他等待的，他等待的是这个有根基的城，而不是他现在天天可以跑来跑去这个帐篷。所以他愿意住帐篷，他愿意住帐篷，他表明是什么？他承认他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是一个 foreigners， 他是一个 strangers， 他是个寄居蟹。他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蟹。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75岁从哈兰出来了，活到175岁死掉了，于是他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整整100年的时间，他100年住在帐篷里面。哎，弟兄姊妹们，你们有人愿意在，除非你买不起房子了，你们大概没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我要住 apartment， 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我来住帐篷，我做客旅做100年，因为我在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表明他是要找一个家乡，一个 country， 这表明自己也找一个家乡。其实我们的中文翻的不是那么理想，要离开他的家乡，他说要找明一个自己的家乡。这句话其实应该是要翻译，是要把它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乡， A country of their own。不是我自己要去找个家乡，我要找一个能够让我终身有归属的，我最后的 final destination。我要找的是那个属于我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羡慕的是那个更美的家，是在天上的，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一座城市。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都在举目看世界，这两个人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亚伯拉罕往上看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天上之城，而罗德站在伯特利，他却往下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那个繁华的索多玛厄摩拉的地上之城。各位看见没有？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眼界，定聚焦所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会做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希伯来书第13章他这么说，我们在这里啊，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是寻求那一个将来的城，这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好了，我要接地气一点，今天我们拉回到4000年后的今天。今天我们举目，我们看见了什么？我将问弟兄姊妹，我挑战你们，你们今天选择了什么？因为这个将来会决定我们今天我们要建造什么，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多数人来美国，我相信是被它的繁华所吸引。这个地方有先进的科技，不管你承不认，有良好的教育，丰富的天然资源，清新的生活，自由文化。所以我们人是带了一个美国梦，有没有？我们选择来了美国，至少这是当年我出国的时候。当年我们念台大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口头禅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这个进台大不出国就有点好像混不下去那种感觉。每个人都要到台大，到台大以后就要出美。所以我们漂洋过海，我们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来追逐我们的梦想，我们来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天国大梦，我们来建造自己。但是你知道这个梦想这条路其实是非常曲折的，有没有？真的来美国过日子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告诉各位，那时候我来美国以后，那特别是实验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天天就在唱这首歌，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什么呢？里面有一段歌词，那段歌词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一卡车的难题。回到今天我们的现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在这个内卷的世界里面，我们有许许许多多难题，对不对？特别在座的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的求职就业，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移民身份，如果你 OPTH1B 等等等等等，我们在承受这种很多的生活压力。我们选择美国，我们来做美国梦，结果我们发觉我们有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生活的压力。在网上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图，这个表情包，他这么说的，他说生活里面80%的痛苦来自打工，但如果不打工呢，就有100%的痛苦。所以呢，在打工和没钱之间，我选择打工。哎，弟兄姊妹，让我们承认，我们来这里说穿的是高级的打工仔，同不同意？100多年以前，我们的劳工来这边出卖劳力，修铁路、做农场、开洗衣房。15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这边出卖我们的脑力。我想一想，我人生最精华的大半辈子就奉献给美国这个国家。在我大学，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在带领这些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全身最好的时间的精力，我奉献给美国这个国家。我在那边打工啊。然后另外一个表情包更搞笑，把我给笑翻了。他说呢，我原来计划今年要挣10万。不晓得那边够不够过日子，但他说现在呢，我还差15万。真的，在 San Jose， 在奔湾区这个地方，真的是生容易，活容易，生活很不容易。我们推着这个大石头往山上走，但你也知道，《西西弗的荒谬》这个书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大石头可能要重新滚到山下。网上有这么一段搞笑的话，他说有人光是活着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没有梦想，我只有只想。只想什么呢？我只想活着。这狗应该也躺平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狗躺平的时候呢，下面就没一句话。他说啊，你以为你人，我们人回来就说，哎，我们累得跟狗一样，有没有？就那个图怎么讲？他说我累得跟人一样。所以呢，人活着就累，所以叫人累，对吧？当我们认清整个的历史前部时，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所给我们带来的历史上的教训，以及上帝的祝福，我们今天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回到我们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来建造？是建造我们教会的未来吗？想一想，我们是为了我们教会一个堂的未来在建造吗？ Church 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的叫做 Kyriakon， 它的名词叫做 Kyrias， 你们可能会听见这个字 The Lord， 就是主的意思。那 Kyriakon Doma 就是主的家，所以翻成我们就是现在的教会。那么 Kyriakon 这个字后来到了苏格兰文，到了德文，就得到了我们今天的英文单字叫做 Church。 所以 Church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它来自于一个主的家的概念，而在希腊文里面所谓的教会这个字，它是两个字根所组成的，一个叫做 Ek 出来，一个叫做 Kaleo 呼唤 Call。 所以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被呼唤出来的这群人叫做教会，一个 assembly， 就是 SCDCA 这个 assembly 这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所以教会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而不是一栋建筑物。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在停车场聚会，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在停车场，只要在这停车场上面，在这一群人里面，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这个地方就是教会。于是教会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来中心宣讲一个福音的群体。我们可以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但是我们仍旧是教会。这群教会的这批人被上帝差派，我们要，我用了一个双关语，教会要以福音得罪人，听懂了吗？用福音去得着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福音传得好，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我们没有不避讳不讲，我们得罪了那个罪人， So be it， 我们至少要给人家一个拒绝福音的机会，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告诉上帝给我们这宏大的救赎的计划，他希望他的百姓进到他的城里面来，与他一起欢喜快乐。这是上帝给我们教会今天在这个世上教会的呼召，我们必须要用福音。而今天的北美华人教会，我走访了这么多地方，我看见了许许许多的挑战，但是也看到许许多的契机。每次你知道这个车子的 engine light 亮了以后，你就晓得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我今天对这个教会来讲，可能是 preaching to the choir， 但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同乡会的一种俱乐部，我们只是来这边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自身利益里面的关系。因为 John Wesley 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整个世界是我的牧区，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可是当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宏大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是我的牧区，我们大部分关注的是这个牧区就是我全部的世界。我们所关注的话题就是完全在教会内部。这是我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我在维吉尼亚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加入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我还记得那一年2013年的时候，我做执事会的副主席，但是又同时做他们的预算委员会。那一次我们开始做我们教会的这个 budget，然后这个教会 budget 拿到的时候，我就翻好几页。我特别关注 campus ministry， 我看到 campus ministry 的时候，上面出现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叫做850，850块。然后我就揉眼睛，我以为少了两个零，应该是85000块才对。然后我就问我们牧师，我说 ，Pastor， tell me you're this must be kidding。他说 No， 因为别的教会在做，所以我们教会就不需要。我心里面就火了。我就走到台上，在那个白板上面，我就画下了现在要告诉各位的这个十字架。我当然我是用英文画的，我把它画成 direct、indirect、inside 和 outside。什么意思？就是坐在教会内部的，跟坐在教会外部的；坐在教会的肢体弟兄姊妹身上的，跟坐在灵舍身上的。很快的，那时候把185万的一个 budget， 整个大的 item， 大家可以猜。180万美金里面，绝大部分花在哪里？第一象限，对不对？教会内部关于教会肢体坐在当中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部分是在社区灵舍这个部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讲下面就要更重要。但是我告诉我的牧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但是 Don't get me wrong， 把钱花在第一象限。”一点错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装备我们的教会，能够从第一象限进到第三象限的话，那这个 money is well spent， 同意吗？就是今天教会是为了来装备我们成全这些圣徒来进入到这个世界，那么今天这样的预算，我们这样的奉献，花是花在刀口上的。我们不一定要去修桥挖水井，帮助穷人的直接的奉献，但是我们这群弟兄姊妹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可是很多的教会，我们把我们教会当成什么？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一个 place。然后在某个段时间里面，礼拜天早上的3个小时的某个地方，在那个房间里面发生了一些特定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对教会的概念，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话语当中我们怎么去问人家，哎，他最近怎么都不来教会了，有没有？哎，你去哪一个教会啊？或者像你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哎，咱们下一代都不回到教会了。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地方，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place, 一个 structure。同时呢，在很多的牧者当中，我们在讨论提到问题的时候，哎，你教会有多大呀？你教会多少人聚会啊？我们所看见的教会，我们把它缩小，就成为一个我自己的全部的世界。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并没有任何对于上帝国度的那种羡慕的建造的那种需求。我们带着一种很世俗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同时我担心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了讲了圣经，但是我们没有讲基督。我非常担心很多的教会，今天我们在一个传讲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Michael Horton 鼓励各位读这本书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他的副标题叫做 Alternative Gospel of American Church。 在他的开宗明的第一章里面，他我从费城飞过来 Philadelphia， 在费城里面第十街第十长老会非常有名的教会， Donald Barnhouse 在5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牧师，他用了 Donald Barnhouse 他的一句话来讲述这个没有基督教的教会是什么样子。 Barnhouse 牧师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撒旦真的控制了一个城市，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Barnhouse 说他推测，如果撒旦今天掌管了费城，室内所有的酒吧会关闭，色情行业驱离，直铺的街道充满整洁利索的行人，彼此微笑，没有咒骂，孩子们会说 Yes sir no ma'am， 每个星期天的教堂都座无虚席。但是呢，却确实一个没有传讲基督的地方。没有基督，没有教会。我所担心的是，有时候我们带着一种金钱的外貌，我们违背，我们 deny 这个金钱的实意。我把它取个名字，我把它称为二手烟的基督教。就是有一个属灵氛围啊，咱们到这教会里面来，我们来享受这种属灵的氛围。大家都祷告这么虔诚，大家唱诗歌都这么投入，或是一个大家都这么追求，那没办法，我来我也跟大家一样，我来 expose 一下。但是我们跟上帝的生命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二手云的身，这种是这种过干瘾的过干瘾的基督教非常危险。我所担心的，我们是来到一个教会，我们开始 perform， 我们开始 pretend， 我们忘掉了教会为什么要被建立，它的目的是什么。刚刚兰弟兄已经替我做了很多很多总结了，我就剽窃他的一些经文的内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圣徒。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建材而不是建筑。我们是活石，我们是 living stone。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用水洗净教会，让它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等品，来献给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那我们今天如何来建造未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羡慕的就是神他的家乡。我们要羡慕的是神的家乡。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说啊，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有时候你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移民，从实际的层面来讲，其实我们是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 不是中国不够好，哦不，不是中国不好，不是台湾不好，不是香港不好，是它不够好。在我们心内心深处，我们相信一定有比当时我们所住的环境更好的地方。但是说穿了，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在寻求一个更美家乡，他再再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救赎，只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做救赎。有人用自我救赎的方式，用工作，用名誉，用名声来自我救赎。但是上帝的救赎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小时候我们读高中要读这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还有《古文观止》，我们要背很多书。那时候我们背一个叫王粲的《登楼赋》，那里面写一句话说：“华师毕业，蜀稷盈畴，虽姓梅非吴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满山遍野都是鲜花果实，长满了稻稷、树稷、稻粱，这里景致实在优美，但是不是我的过乡啊？有什么值得我驻足流连忘返的呢？”San Jose 很美，但是我所担心的，弟兄姊妹们，我所担心的是，我们把这个更美的家乡，美国这个地方，当成我们最后的家乡。That's a problem。那个时候的你的建造，你的眼光，你的举目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提醒我们。C.S. Lewis 他这么讲。他说，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内心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无法让他满足的渴望，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你尝遍了天下的名酒，你买了所有从 Model 3的 Tesla 一直往上买，你最后觉得你永远不满足。 C.S. Lewis 说，我们可能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满足我们，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非常 profound 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世界观。什么意思？我不是想说我这边高言大志，咱们就一世而独立，不食人间烟火。我今天要看到一个平衡的世界观是，我们要承认这个地方是天父世界，我们唱诗歌，但是你要回应诗歌，待会要唱这世界非我家。基督徒的张力就是活在这两个不同的张力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之城，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天上之城，而在这个当中我们是一个天上的国民。有一天我们可能真的拿到美国护照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可能有双重的地址，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双重国籍。我们所效忠的是天上的那位君王，那位万王之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以前电脑的资料，我上次来你们当中是2016年，将近7年前，那时候我用了这张图。 Leona Ravenhill 这个布道家，我当时曾经用过这个图来跟我做分享，我不想大家当中有多少人记得，如果不记得最好。墓碑上写了一句话，用红字把它标出来，英文是说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正在为他积极盈利为他生活的那些东西，值得耶稣基督为他而死吗？这是我们今天要问我自己的问题。7年以后，我现在比较内卷了，我又做了另外新的图。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今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什么而死？他不是为我的学位，不是为我的头衔，不是为我的学术的成就，他是为我这个人。可是我们活在这个宠命优渥非常富裕的美国生活当中，我们太多时间被 back down，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得非常的愉快，我们忘掉了这个荣耀的城，诗篇87篇这个荣耀的城，以及上帝要数点万民的时候，他要我们这个教会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为那个更大的使命而活。最后我想用几段文字来做一个结束。 C.S. Lewis 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书当中有关奖赏、毫不讳言的应许跟惊人本质的时候，似乎我们的主认为我们的渴望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 我们真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尽管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我们却傻乎乎的追求吃喝玩乐或个人雄心，好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只想在脏乱的贫民窟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去海边度假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为我们个人的雄心在打拼，为我们的个人雄心在奋斗。同时我又发觉，有时候我发觉我们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我一直在挖苦弟兄姊妹，做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撒路。因为 C.S. 路易斯讲这句话当头棒喝，他说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们实在太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小行小会，我们实在太容易被撒旦带到这个高山上面，看见天下的荣华富贵就都是我的，你跟着我干吧的那个环境。我所担心的，我们活在那种场景里面。 C.S. Lewis 在 Weight of Glory 他那本书里面，他再继续讲，他讲的就是他说，如果你熟读历史，你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人都是对下一个世代思想最多的人，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愿意长途跋涉使人信主的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废除奴隶贩卖的英国福音派，这些人在世上留下印记，正是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占满。当基督徒停止思想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变成如此的无效。这是一个 paradoxical 的 dilemma， 你必须要思想天上的事情，你才对这个世界你才能产生贡献。当我们只想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见证是非常的苍白无力。什么叫见证？见证是看得见的证据。他后面继续讲，他说如果你专注属天的事物，属地事物加给你，专注属地的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我所担心的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在为其他的东西在努力，我们忘掉了上帝的国，我们忘掉了上帝的国度。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所谓的建造那都是草木和结型的。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同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同时间我们刚讲了个平衡国度的世界观，他却要我们接受差遣，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要跟他同流合污啊。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每一条鱼，它最后都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水煮鱼。所以今天下午或者明天，看看今天我们的叫到水煮鱼来吃吧。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任务。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个上帝看不见的国度，借着我们的生活见证，将这个看不见的国度变成可见的。这是世界在等待的教会，这是我们一个光发光的一个教会。回到宏大叙事，还记得吗？创造、堕落、救赎、更新这四个大的环节。今天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朝一个永恒更新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的小故事不是我们生活的终极故事，而是上帝的宏大故事给我们的小故事来赋予意义，是我们的小故事在神宏大的故事当中，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正确的位置。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不会跟大家讲说，上帝对你一个美好的计划。今天要问的是，今天神我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如何融在你自己伟大的计划当中，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上帝国度的故事，这是上帝一个平安国的故事，这个荣耀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因为圣经宣告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耶稣基督他已经面对了死亡和黑暗的时刻，为我们的罪人而死。耶稣的死里复活向世界宣告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那位真正的君王。复活他的真实成为一个救赎的时刻，他救我们脱离失望无助永无止境的痛苦。复活吞灭了死亡毒钩，死亡再也不是世界最大的赢家了，因为这是关乎你我的大好消息。为什么？因为真实的故事不但读来精彩服务人心，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变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挑战是，你愿意参与上帝这个伟大的故事当中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今天在这个地方聚集的弟兄姊妹们来感恩，我们都是上帝你自己亲手用金银宝石所挑选出来的建材，让我们连在元首基督你自己这块房角石身上，让我们能够一起联络得合适，满有基督一个成长的声量，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进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罪人而死，以至于这个破碎和受伤的世界，他们今天愿意来寻求你，最后来认识你，同时来跟随你。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